各位手东西哦。那我现在要把这一篇文章呢，我要切割几个部分来跟各位做说明。
我先说。
那切割几个部分做说明在什么地方呢？各位可以看看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呢会看出来，我把它切割几个部分是为了便于我们等一下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来说明哦。那么，请各位可以不可以看它，然后看到我这个地方，因为我这个地方会提问一些问题，会插入提问一些问题。那整个文章里面我拿出了六大段，啊，六大区块，每个区块处理方式呢都有一些重点哦。那在处理那个之前，我是不是请各位老师呢先思考这两个问题？先不看那个文章哈，你思考看看，然后稍微到把自己的旧里面抓出来。比如说，这个事件产生的时候，一个老师在处理一个问题，他除了处理背后之外，多多少少反映他背后的这个东西，叫做教学经验，啊，叫教学经验。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思考题，这个学生。
说谁打了谁，谁又怎样，等下去收集证据。 系啊，有看到这个事情的人每个都是要过来，然后每个人整天会问上次很难找。那如果都是一些很无聊，会很无聊的在吵架的话，可能两个因为他们几率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决定不直接的时候，然后请他们两个抱一抱我。
非常好，我们这位老师呢，他先安抚学生的情绪，因为两个在吵架的时候，那个情绪都很高涨嘛，哈，先把文章做一遍，安抚他的情绪，然后再进一步的透过各种的话题，并收集他们吵架的原因，或者经过讲讲方式，那去了解一下，确认一下到底怎么样吵架。那完毕之后，还让两个人互相回应，好，有没有其他问题一定要处理？帅哥，你教几年级？
六年级
。哎，六年级会不会怕？叫懂事嘛，很少的。
懂
打了，哎呦，不是吵，打架。
不会吵，打架。
那天打。对，会打架，会吵架，这样打点就打饭。你会不会干他？你会像刚才这位老师这样处理？
大致上差不多。
你会不会修理他？
我看原因，我会听，大概听双方的两个，然后听。
哦、旁观者对吧？哦，观众好呆逼哦。
对啊，问他到底是，就是去了解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认为站在哪一方，他们双方说的一致认为是对的。
对。
然后就是透过第三者去了解到底怎么办，
这样去判断。好，那、啊、你会不会修理他？如果觉得那个是很不应该的话？以前有好就加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通常我遇到就是这一节到完，下一节还没解决
好，就好了。所以来得快去得快嘛，哈、哦。你知道我有听过人家的吵架哈，不是那样的持续的哦。因为我以前在那个上课的时候，有一群人哦，他们是在台中哦，阳明山情绪管理的课程，所以他们就分享，他们都各种不同职业的人。那其中有一部分呢，他是军人，早期的时候呢，他们家也是眷村长大的。那在那个环境里面啊，在处理那个吵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眷村怎么处理吵架吗？如果两家小孩子，王家跟陈家小孩子打架，那怎么处理？有没有眷村的？没有。你要不要猜看看？你要不要猜看眷村人他们会怎么处理打架？成群的哈、哦。哎，阿哥来，打群架。有可能啊，哈、哦。就是，你知道，眷村他们打架哈、哦，有时候会有，有时候是群体都有了哈、哦。打完架之后，总要说实在话嘛。那你知道他们在评断什么人对，什么人错，怎么评断的？打人的错，打人的错掉。
哪里？
打人的错，
哪里？
打输
的错，哪里？
打输的错不是不是，他们眷村里面听说在处理打架，我听他们。在电视上打过了，打过了人家哦，他们不管谁错了哈、哦，以什么做标准呢？以父亲的观念大
小，观念大的就会，
对啊，对啊，观念大的就会，啊，哎，观念小的哈、哦、就不会。
父母必须他去认错。
对，对，小孩子不能这样认定，但是等双方家长起来之后呢，那个观念低的一定带着孩子到观念高的那边去。家长哦，很多都是在哪里，在兼职，在马祖，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久久才休假一次回来，然后处理这件事情完以后，他们又在走啦。可是这些小孩子哦，都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家长说都要再打一次，有点说打好几次，反正去道歉一次他就不一样。你爸爸官阶大哦，你爸爸是上校，我爸爸是中校，可是是你不对呀、啊。所以家长回来之后，中校都低声下气啊，家长不在之后，中校的孩子就去再打上校的孩子，所以他们这种冲突呢，他们不会断的，对了哈。因为他们没有合理的处理嘛，哈，没有合理的处理。那 觉得说好像处理学生的时候，会发现大家把双方面找来，然后问一问原因，然后处理完毕的时候发现，比如说甲跟乙处理完毕，甲比较霸道，比较理亏，看到这样就是叫他们两个和解嘛，和解就抱在一起，如果来跟你就吵架了。也抱在一起啊？
没有，没有处理过了，
没有处理过了。对啊，你把人家处理抱回来哈。所以你搬了，
你搬了，说吵架，哪家是哪处理
的？哎，他领着就会吵架哈。
没有遇过，
没有遇过。所以如果那个吵起来之后，你们他发现甲比较霸道，乙比较理亏，老师通常会叫甲跟乙道歉。那握的时候做什么呢？就聊天。Okay.
像本来教室里面的人都这样就好，对不对？突然间突然间下去愤怒的站起来，而且你看他的动作描写得到，大腰一伸，然后因为他站得很快，一直就往后倒嘛，哦，他那样子就来对应声而倒回去，对不对？加添了诡异的气氛，然后双手抱拳，两脸不完的血如怒视的灵魂，相对式的那个灵魂，哎，很好的脸，太阳穴在浮动的血液。你可以看到像这样不停的跳动，恨不得像电波加进去一样的技术嘛。所以放进来，你来可能一个病情那个，你看各位呼吸急促对不对哈？啊，眼睛呢，好像我还像沙子一样，当眼睛绝对没有没有那个什么关爱的眼神，那时候是什么？凶手的眼神，对不对？这一点牙呢，这一块牙多帅啊！哎，突然间这样，为了。双方为了不让对方的胜负压过去，所以说不甘心做的胜负，啊，好像是不专注在对方的身上，就会被对方这样活动一样，啊，那全班你看到，全班呢被这一声突如其来的惊吓呢，结果呢，大家都被震得住，然后所有的人都活住在我和他们两个里面，这个我就是陈老师，啊，发生意外了，谁会担呀？读书嘛，公平是不是啊？哎，老师这公平啊，就那些都旁观者啊，对吧？啊、哦，旁观者，所以说，哎，听话，老师，你会不会在教室里面，你爸妈的问题说，大家一定要看着？我就把那老师话说，对吧？焦点的雷光灯所在，啊、哦，那一般的听后的可能对焦点的就是国王嘛，哈、哦，那国王从哪地方出力？好，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第一大段。所以在第一大段之后呢，思考就是这个班发生了什么事。五年级的两个同学呢吵架，对不对 ？OK， 好，那你讲老师会怎么处理？刚才我们是讲我们自己的处理方式嘛？我们猜猜看那个陈老师他会怎么处理啊？比如说，陈老师会把刚才发生的问题看什么？然后陈老师。会怎么样去界定自己的老师角色？哎，同样的，我们经常教室去谈教学作业，这样画出你连眼光都看着老师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去看自己的角色？哇，你老大呢？哇，你老师呢？靠边啊！他说啥啥就他，在鸡蛙里哦，哎，就会讲老师，你看他听起来哟。然后我们当老师的时候，就是治不住学生的话。那我当什么老师？有没有学生的吵架？你觉得是压不过的？都没有那好，但是那两个教育人这个，一个教育人，一个对吧？所以你要教高人学习，不敢看那个弱小的你老师，说看他他一副凶相的样子，对不对啊？对，你怎么样镇压他呢？你要怎么样？你有什么淫威可以欺负他们？OK， 来教五年级老师，你讲啊 ，OK， 哎呦，两个女的哟，哎呀，陈老师怎么只有一个？
两个女生
哦哦，两个女的，
三个，
两个哟，哎呦，真好玩的，两个六年级陈老师，两个五年级的女老师，哎，那我们可谁更胖？
我他。
公平的公平的
重大。
那在你处理的过程中，你觉得学生都会很不辛苦吗？会不会你处理完毕之后，放学回家到校外再打一次？没有。你会教一二年级老师几种教？那小萝卜说怎么教？在学吧，一二年级的。哎，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通常一年级的考卷都有。喜欢，就是听过，就喜欢，他喜欢的没他处理。
他们都是芝麻官。
对呀。
他们老师，
不会讲华诞。
华诞不会看结果，写那些结果
讲的。
他们只要我们让他们讲一些到三次到几次，第三次都可
以。啊。所以我喜欢他的书里啊。
妈妈。
呀，那个不一定的哈。OK， 你看，你。
他们都不知道。
啊，你看也看过了，对。
好像的，他们都是别人来那个，我已经大概知道。OK， 就我大部分是叫他们来。
那你那时候怎么看你这个老师的角色？
我那时候不说你们自己，我那时候其实我都在旁边走。
这样。
我那时候
是很认真的。对，高年级会不会像他这样？肯定他会在学在处理的。
小事情嘛，因为我大部分不是中央情报。
你中央情
报？我都知道、啊。
在你中央情报局立马直接超级机关的
司法院
司法院长就会做审判嘞，对吧？哈。你怎么介入的？你也刚刚公司介入什么协会？啊，杰高人杰带出面的是吧？老师的角色
稍微看一下，那个吵架到底。如果说吵了很大声，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效果，然后看就是把自己意见说给对方听，然后双方听完，然后来了解。
哎，你这边吵过架，我们跟同事吵过架，没有啊？
我直接打。
你有打过同事吗？
对呀。
OK， 好，我们就看看啊，因为这是我们日常要直接发现到的嘛，我们大家发现今天啊，在处理这些吵架的事情的方式都差不多。我们来看看第二大段啊。过了一会儿，钟声响了。另外过了一会儿，就从原先那个老师哈、哦，又看到刮一刮，就有出名了，我出名了哈、哦。所以很感慨哈，钟声响起，所以大家赶快哈、哦，极度冷却的气氛哈、哦，每个人赶快回到自己的座位走啊。电话，我带着笑脸缓缓的走向讲台。刚好叶伯万同台阶，谢谢。我这老师也不够正式的哈。前面看到我笑着的脸，他觉得有点怪，好像是没到。我看到学生打架，一定要出去才对。所以有时候你要揍我，学生要让别人看不出你在干什么。如果说从眼里开始打架，老师生气，所以班上打架，老师一定生气。啊，这样我们老师已经堕入学生的掌握之中，因为老师的行为已经被学生一起到了。后来一起到了之后，我们还有什么？那个刚才孙悟空掏出如来佛给收藏，听到刚才如来佛阿难当孙悟空，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的业力被学生掌握的时候，我们就完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这个老师，因为他就带着教练走过来，但是那学生就不欢迎他。以前那个老师，我每次如果同学打架的话，老师一定很生气，把他们两个叫去，然后知道现在什么都不管，然后教练走上这个地方。难道不在走向那个地方，老师还说话？犯错不云正常的事，大家不要紧张，你们会处理。语气平稳哦，然后全班默默不语的摇着手回，不会处理，啊，不会处理。啊，但是老师这边先讲一句，犯错不云正常，大家不要紧张。那刚刚公然可能学生吵架太暴烈哦，是不是利益关系啊？这个他家怎样抓？百分加倍，所以你看老师间暗中相处，而且说犯错是正常，啊，犯错是正常。 那为什么呢？你会不会处理？对的，我不要被封上。好，然后我有一管家，然后稳定班上的人际关系。原来班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人际关系。好，然后就安抚全班中，他不会有很正常，要不然你们就要做把这老师叫。好，所以吵架的时候，跟两个在一起，连这事情都没够。那犯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犯错，老师有例外哦，老师还犯错了哈。然后有时候呢，我们犯错不是故意的，老师当然有责任教你们，但是要不要学，却是你们的责任。翟新德回来公园吵架，翟新德现在讲什么教学的事情，对不对？而且老师教不教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教是我的错，但是学不学是你的责任。是先把那个师徒之间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责任分清楚，犯错害怕紧张难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这边学到什么经验。吵架的话听啊，但是不要讲头皮不断的吵啊，对不对？后面讲的这个才很好哦，要学到什么经验很重要。然后学生接到什么特殊的经历谈话，然后各个台头才看懂，也就比较轻松。不然全班都会讲紧张，都要看看你这个老师怎么处理。如果我们立刻就去处理，从此以后讨论被学生给挡掉。我们无论处理的怎么样，学生都有话讲，我们很难公平。即使我们真的非常公平的，学生事后他还是所谓的我无心无法，这个是常常的。所以你看这个地方里面，老师没有直接处理学生，他就是去安抚全班。好，所以很简单的，我们这个地方发现。这个老师呢，他没有先处理那两个同学，对不对？他先处理全班，而且告诉全班，吵架是正常，而且是大家不会同意。老师要教你怎么处理吵架。OK， 现在这个老师教的哈，然后老师把全班这样安抚完以后，全班的他安心啊，对吧？这下已经是功课了，老师给他教完要求他，你该到晚间好。然后老师转向他们两个，你注意看老师的动作，先对完全班，再对他们两个，你们还要继续吗？对，吵架热烈嘛哦，你管你家谁来，共情啊，谁来担心？管还为己处理，因为要骂起来，哦，还有出手，还有骂的，对不对？他们两个人，我弟弟的有一些怒气，不好意思的摇头。你看，老师要问他怎么上来，还要继续吵架吗？已经上课时间，刚才是下课时间，对不对？停时间不对。第二个，刚才是同学对同学，现在同学对全班啊，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班级里面的状况。我们两个吵架了，但是全班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老师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学生在全班的压力之下，然后在老师的压力之下，虽然他们还有怒气，可是没有说话。那当老师的到这里不会结束，跟老师之间结束，跟老师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哇，一个玩笑，你没想到天干。但是我也吵架了，我竟然是吵架。他的叶老师告八百，他差点告成一千了。出力而为，啊，好，我还是从正面的角度去想问题啦。啊，建议和对方沟通绝对是好事。他沟通的方式有很多种嘛，啊，比如说可以写信啊，可以打电话，可以讲悄悄话，还可以拿刀子砍对方啊，哈。你老师公布告诫的无理，我给我对全班同学哦，为这个不搭调的话，他就做促销。他们两个话，你全班的嘴马上去，可是彼此互看一眼，以后都不可以笑。怎么可以正在生气的时候，就有人脑袋嘴巴还是不行嘛，对吧？那我看到全班紧张气氛这种状况，我就变成说，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方式。但是吵赢的人又代表对吗？啊，这里还有怎么样才会赢，对不对？这第一个很清楚的讲，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方式，打架也是一种沟通方式，拿刀子砍来砍去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写信也是，打电话也是，讲悄悄话也是，拥抱也是，对不对？啊，有语言的沟通，还有威胁的沟通，有直接的沟通，也有间接的沟通。所以显然吵架，这个陈老师把吵架当作一种沟通方式，对。那么这个沟通方式，因为它的性质太强烈了，所以大家会震惊啊。 接大块嘛。
一直上。
因为老师会说，
一直上万一面，
因为老师
会说，
超越个人，
对，
就一定对嘛。好，先生就说不是，好，然后再来，因为老师上台要到班上讲啊，因为全班在讲，这表示说这么大还是总比较。所以老师再回到，我再回到他们身上，那老师讲，我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有点固定。我同意你，我变为了哈。所以老师在处理全班，在处理个人，在处理全班，在处理这两个人，他是在整体跟部分之间徘徊。整体是全班的，然后他们两个人，然后老师不断的去谈一些问题，把吵架当成一个沟通，然后每一个沟通一个目的嘛，就是他们目的。那双方。就可以看到这位副站了一下之后，林坤，啊，归请的所看家境，所以他就把这个压的很低，那就说希望获得合理的对待，所以他讲不了话，听到林坤的心，他要的不是就是这样的合理嘛，啊，你合理，你才说无理否的，那个无理否的，好来，然后稍微提高呢，那吵架吵就代表合理吗？刚才有个是代表什么？打吵架吵赢了就对吗？那、啊、现在是什么？吵架吵赢了就代表合理吗？对跟合理又不一样，所以老师一直问问哦，这样问不下去呢，他不同意才对，所以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家庭沉默不语。然后我除了等待回答以外，更刻意加长时间，这个很重要，这是老师的技巧。也就是你给学生一个问题之后，你那个后答时间拉长，然后让学生机会先沉思，所以老师拉长这个，让大家感受这种人际失衡到处不行。全班好像吵架，吵架吵了多少遍之后，老师的这个要应该在处理之前来处理，这整个班级的人际平衡系统全出去了，那老师需要把这个家里面动工一点点，好，那么多钱，再来，老师再说向全班再说明是刚才的话，好，吵赢了是合理吗？那我对着全班的镜头，然后又转到他们两个。你们两个要继续吗？老师第二次问哦，你们两个要继续吗？好，那下面呢，赶快一起开口说不要了，再给不过我们的全班压力要抓对不？因为为了我们两个如果不吵下去的话，我们就可以上课，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两个僵在那里的话，老师面对不能上，有全班压力呢，所以他们两个赶快开口，赶快开口说不要。老师说不要就不要了吗？哪个逻辑？老师要回想。我讲过了，你们两个认为哦，他新闻谁被抓？因为现在五官不一样，像跟顶哥被抓，跟哥被抓，并不在问题哦。搞我家专专班哦，我这去特别了嘞，你还管这样，还管这样子哦？哦，你怎么光被抓就被抓？我可以谈谈对吧？所以老师这个是一个老师问大家，在教室里面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要过这样的生
活吗？怎么样生活？突如其来就吵架。啊、哦，那突如其来就打架，那每次打架，当然大家都心里面不高兴，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然后我们每个人要不要常常被打架？高兴的随便吵，大声叫，变成家庭，有没有东西丢来丢不起来，丢到我们，地震遭受一次这样。啊、哦，教室是一个安全的气氛环境嘛，所以老师问要不要？啊，第二段不要，当然全班不要啊，真的吗？确定吗？我再一次跟学生啊确认，确定 ，OK， 确定的举手。老师给他光发确定的确定啊，确定的举手。给的，让老师给大家同学。会没有？会了，确定会。只有三个讲会，好，下一题。有的学生是没有都会的，所以你要会的举手。要确认，下面啊，你不理我也好，表决之后是要举手表决，一名投票是表决，你不然他不要秀的。那、啊、你就用身边有的人就不习惯用身边的，老师要确认一下啊，确认举手。那全班一致举手通过 ，OK， 跟标题都大，标题说我们不要那样不和谐的生活，我们不要因为吵架导致你班上的人际关系出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不要。好，那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情好不好？既然不要啊。老师旁白色都给人老师哦，用冲锋陷阵的进去，一般般你什么都可以都很不错的哈。所以我自己往前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常常让陷入那个万劫不复。你要注意个人哦， 天都不要处理学生问题哦，你处理对一百件哦，你处理同一件的话，那个学生就变成贴标签，你那个丢包我就发红牌。所以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这样，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度的，你利用群众力量，大家进来集思广益，但是老师要清楚你怎么样去运作那个群众的力量。所以这打架事件呢，可以当进到教室里面讲讲看，好，所以邀请全班加入思考题。来，刚才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啊，老师开始上课啦，在处理了，你看，哎，老师先怎么处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先怎么处理的？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看到陈老师看着你，先怎么处理？有没有直接处理的？对。
全班都不关起来，还因为用的，我们承担不起啊，结果他。
旁观者坏的这个人，他们要弄他，所以开始想，哎呦，才我讲就开始讨厌，忽视你们的存在，好，问他两个话，再问几个话，你看到这镜头，全班场景，全班两个场景，这样，来，有三分之二小时的镜头要发言，老师就点了这一个人，他直接了当说，他们两个一直讲一直讲，我都听不懂他们讲什么，互相吵架就是因为。怕对方讲就会闪多些，才让我们说这种人就会觉得先讲先行，第二个很会就得耍架呀，这样，所以在整天后面输，所以有话都来耍架，他们敢说对方好听，恭维出来哦，我请大家同情，大家会跟着他走，所以你看那个吵架的心境嘛，在这里要给严肃处理啊，来，哦，那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条件先生的痛恨，他是脸上还会骂你啊，我们听不清楚他这样处理。来，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为了让大家有更多发言机会，我就请他坐下来，然后请另外一个小朋友来回答他。他说：“轮子有奖啊，你们有听到没有？轮子有奖啊，不用笑呀。啊，你讲公文话一样，你公文话一样来，那老师要为什么要轮子有奖？”那老师讲了，我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啊，应该由谁来回答？这样讲的，老师在这里呢，其实汹涌，并且大家关心啊，所以这个东西要谁来讲？谁来讲？谁来讲？老师对班上同学要了如指掌，所以换一家主任指挥交通官，他让每个讲员坐下，然后呢，他要试试看是不是其他同学可以上讲不完整班上的第一个共同的邻居，一直攻，轮流讲，轮流讲，好来。老师嘴上说没，老师指着这个人，因为老师担心，这俩在班上就是跟嘉靖一样那种被保护过度的人，而且他们对使用语言的沟通能力来讲比较缺乏。有时候我们发现小孩子不是不会沟通，而是因为他用的语汇。所以你看男生、女生在吵架的时候呢，常常发现男生是内向的，然后女生是外向的。有没有看过这个？啊，所以我吵架结果男生都会内伤，因为女生哦伶牙俐嘴，女生哦反正没伤，女生只能是她没伤，她没伤又没关我皮干到胸哎，最到胸来才猛打波哎，好，然后因为男生哦他们没伤，他们没伤无牙，他们连环连什么，连珠炮哎给吹掉了哈，连风叔啊，啊风叔啊刚没伤我哩没伤无牙，叔啊不搞他做臭的皮啊。所以另外在吵架前，他那男生是动手那一个，他女生是动手那一个，但是伤比较严重的是谁？伤比较严重的是什么？因为内伤无法调理，难道外伤可以引起人家的同情？而且外伤可以内伤，内伤都练不到伤，所以家暴法跟他们之间暴力性质那个最难处理，身体暴力那是最好处理，因为人家当夜就检查到，可是内伤包括男性的尊严。对不对？包括你的训练，包括能力，包括人，包括什么，通通被活绝啊，对吧？而且活绝的恐怕是你从结婚到现在所做过去日本对的今天日本全部把你活绝掉，所以那个活绝是蛮大的啊、哦。那有一些小朋友真的是这样，因为他们比较拙于语言的表达，啊，这个我也就是这样。好，两个人一起说，双方就可能越讲越激烈，反而吵得更厉害，彼此说什么也听不清楚。所以要轮流讲，哎，这个平常我拿几块钱，你看我老公我能靠得近的。 沟通要怎么要如何去流向 ？OK， 是的，啊，前半都这样回答，啊，今天答对。那么老师回过头再问他，可是刘强讲，可是他为什么要急着讲？他为什么要急着讲 ？OK， 可能是因为怕先讲代表不对，所以很紧张，别人不相信就讲不说，老爱讲话的，你看，这个学他就推论的，而且哦。而且你知道，小孩子在这个时候呢，都是一种模式，而且大部分都是看旧经验。所以你看，你走路，对吧？我这边讲我像挖地沟，我一脚把沟给扔到里面，挖它。
吵架是一件什么事情？沟通的事情，然后才进到前班去看。
第二段处理先对前颁奖，再对他们两个人讲，然后把吵架事情是生活事件，然后老师呢把它导入所谓的教学事件，然后对着全班再谈怎么样沟通这件事情。然后接着轮流讲，或者大或者个别讲这样的问题啊、哦。所以陈老师在处理每一段的时候，事实上呢，他的处理方式没有改变，导致好像那个导演、学生都是教室内的主角。这个跟由老师来做改，老师听听你说，听听你说，听听你说，然后老师判断，这个好像只是在处理那个结果，过程跟结果，他是丢于全班整个过程里面。如果先讲不代表对象怎么办？那如果小声不对，那在小声也不大声也代表对象怎么办？那陈老师处理问题的速度是怎么样？会不会太快？会不会太慢？好，这是我在问比较有导向的问题。好，我们再看第四大段。我再问一次，那谁要先讲？因为嘉靖哦，刚才是林坤先讲，所以嘉靖插话嘛，对不对？所以嘉靖觉得你没了解，对于刚才的插话觉得不好意思嘛，那就让林坤先讲了。好，既然先讲不一定先对。因为他刚才有插话，所以他觉得叫不好嘛。好，明辉先讲，那明辉就开始描述了，结果就不变了，一手腕两个讲。那当然还有在雨中带有诉求前班同学，是嘉靖对他先处理，让他觉得委屈的。所以明辉讲完，好了吗？大家补充。哎，不是这样哦，嘉靖就听着讲，因为嘉靖这个时候就不说。明辉讲完了，再问他啊，他说何伟。好，一边点头表示理解，一边引导提问。那嘉靖看到，要把嘉靖令说不容我接问，以心共善尽先机，按老师的处理下后，按老师令提规划保平衡，老师令站在他那边，所以嘉靖看到我跟明辉这样的互动，好像妹妹在跟他什么一样，跟他讨论这个。以他过去的记性哦，要不是有老师在，他早就冲过去跟提问。你也在问这些音啊，听你老师你啊，对老师我那有作用啊，那有作用。好来，看啊，嘉靖嘛，嘉靖来提供，嘉靖我按现在拿手玩啊，拿到杨明工作来想拿我的皮子啊，我叫他玩我啊，他不玩我就吵起来啊，所以他愤怒的控制，他每一个都要赢得大家的同情，对吧？司马不管你地位控制我们地位啊，老师专注的看着他。老师的眼神对每一个学生讲哦，你刚才专注听您们讲，你现在要专注听嘉靖讲哦，不然的话学生会觉得不公平哦。注意听，然后这样会讲好了吗？还有吗？一直要等到他讲都没有的，这个时候老师的眼神都是专注的，特别注意的。来，那我提醒缺憾，你要不要补充？因为你是东说完了结尾，所以刚才我们老师在处理的时候也会把第三者或者有参与者抓来问一问哦。来，你要不要补充？哇哦，不然我担心，我后面告诉他不好担心，所以赶快让他错。这个地方是老师的大头啊。哎，老师你还记得哦？我们现在做辅导，差不多40分钟，其他10分钟、15分钟，你一定要做一个大方的，做一个总结。在上课的时候呢，你上课到一个阶段，一定要做一个总结，所以这老师也做一个总结。那把他们两个人总结说了。嘉靖那一天他拿着台湾民规觉得有趣，所以就没有经过嘉靖同意，就主动拿来嘉靖的名字。嘉靖也生气骂他，民规也不甘示弱，嘉靖越听越生气，就拿名字打民规，民规也反击回来，两个人就这样搞，就这样。哎，接着我这边必须把两个人先做一下。啊，所以老师我看有人第一次听全班要第一次，所有人去举手，你叫非常正确，没有错误。好，第四大关。两个都点头了，然后再来，既然是这样哦，你怎么样？要不别再回到群班，再回到群班，怎么原因造成吵架的？让全班所在群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什么原因？听到别人说，嘉靖他现在点名啊，阿廷坤点头是因为他们是吗？爱国廷贵嘉靖同意有一点嘉靖的意见啊，好。这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看这个牙齿哦，像训练，都不能再熟练的点出来，因为明辉没有经过对方同意，所以拿别人的东西的。好，可见我们早上的学过的敏感度，他已经把 说不出。你看他好像说不出，有一集以前把他放到今年哦，这是我的东西，没有经过收益，怎么随便拿？哦，所以因为他讲不出收益来，就用扣，就没有钱就能扣除他哦，叫扣除法啊。那你看家庭会有一样感觉跟经手，所以说你家没有经过收益就被他拿走了，结果全班都站在家庭这边，自己麻烦。家庭这边好后面就报统统都一样。结果呢，大家站在这边说还好，还可以。好，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呢，好，我们就会看到那个贫困那个问题，大家看到什么？所以老师在这里呢，在收拢全班的里面，也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对话，全班都是。好，再来，陈老师处理不见什么处理？这个地方，老师在看到把这两个人的问题梳理完毕之后。然后再回到前半面去探讨，到底吵架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哪几个东西没有经过同意？好，那这个东西老师再把前半跟个人好在这边做一个反复。找到了争吵的肇事者，事情就可以结束吗？很清楚了，那你不是没有经过同意就可以拿，还可以怎么回？那你清楚的管理办法好，还是法律经过同意吗？来，各位可以走。现在结束了，不要跟老师往这两跳呀！我要看看你，明明要结束了，他就不结束，对不对？好，我也不让全班在林坤身上加过多的账，所以便建议你把原来的外税使得林坤的量转化为最初的重金体现。因为大家讲一下，你点来的林坤没有经过同意就去拿，他是什么林坤的压力？为什么做全班压力啊？这个是班里面的那个。人力你能解或者叫情绪的不同点嘛，这些人力压力压倒了民工的时候，民工会受不了嘛，所以老师还赶紧挖点嘛，所以老师说按讲按别人说也没有错，我是拿他东西的时候很多的动机体验是什么，想听他玩啊，想听他玩啊，好，前面一个没错，哦，很感谢很感谢，我动机对的，虽然我的行为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动机对的，所以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啊，所以你看到他就给我一个感谢的pass的颜色，不然你看哦，小宝这个不动，我给他一言一行动啊，一百九十三个接触的话，所以林坤哦，刚刚老师在接受的另外哦，他们都要改名了哦，为什么没错？为什么没错？你说没错的没错，为什么没错？希望解释清楚，解释动机，不要因为处理不当而理解为解释动机，希望按别人。有嘛？还要跟他玩嘛？否则就当作不认识的嘛。所以我会跟你玩，是因为咱两个关系嘛，关系会谈不正啊。哦，所以我会想跟你玩，是因为要成为朋友啊。OK， 那取得适当地位的宝宝，既然都没有错，那我们要怎么处理调整，才能跟别人一起玩，而又不会竞争？另外，这老师过错啊，改动是沟通，然后规定提过前言，然后轮流讲，然后呢？他们的对于他原始动机是什么？讲完之后再看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等到目的讲完，再来看看，如果倾斜的话，很清楚看一个老师在处理班上同学倾斜到哪一边，他可以把那边拉一下，好，哪边太细，就把老师来再加一下。最早在这个地方的晚年在做这样的工作，然后一边在调整，用行动的方式啦、啊，也就开始说话了啊、哦。为什么要注意口气呢？跟表情呢，对，语言就有表情跟语词嘛，哈、哦，所以为什么要呢？哦，这真厉害哦，口气不好会让人家听不清楚，表情不好，啊、哦，表情好像是别人应该是没有尊重对方，啊、哦，表情不对会这样，那对方呢就比较愿意跟你喜欢，失败的机会就比较高，啊、哦，所以他说话啊，毫无学习是我这样一个点点，好、哦，那你要怎么？你想跟人家当朋友，你就不能拿人家东西。可是你要怎么样说我可以行动呢？我放松的问，你打断。啊，你发现你老高，我可以和你玩，我可不可以和你玩？你把是一个吵架里面没有听得对这两个人知道班上的这个情绪，然后从这样里面来慢慢找出来，他不要是沟通不便。沟通是因为以前没有人家教过我们学，所以现在要不教学习来学。OK， 那沟通是这里面的为什么要天天讲天天讲？ 像我女儿讲，那先讲就先对嘛，那吵赢就对嘛，啊，吵赢就合理嘛，就这样一个一个方式找过来啊，然后找到他们两个人，让他们两个演出一次啊，然后前三天清楚以后呢，再判断啊，决定是什么、啊，好，然后行为跟动机体验再做一个区分啊，然后到这个地方逐渐的加进去，如果我的动机体验很好，那我怎么去表示去体验的部分，我可以不可以他喜欢，好，前方安排这个东西很重要，如果用这样的方式你会接受会很轻松，另外这老师大学哦，他到关键时刻各位注意这个技巧，一定会让前方举手表示这样，这是一个可能在表决但举手表决重大的一个方式，那个前方都举手了，好，我再把镜头转到嘉靖的身上，因为嘉靖他冲动转到嘉靖，嘉靖如果没问这样讲你可以接受，他本身他敏感，因为对他导演是不动，他会反应包括就会啊，对，如果嘉靖可以的话前方都 OK，嘉靖可以的话全班都 OK， 所以老师呢这个地方嘉靖呢就是全班的三个，所以嘉靖说 OK 全班就 OK， 这个两位在班级这个嘉靖讲白话好，好来可以，好来，既然通过嘉靖的生日表示不有问题，全班站起来练习练习，
不一定重要，好，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还要大声讲大家练三遍，我可以不可以和你一起玩，哦，因为讲有时候你听人家讲那个剧情不熟练嘛，你要让谁身上的剧情熟练到他就好像在喝白开水一样，所以前半练练站起来练不练啊，结果前半就在那边练练练，我可以不可以啊，你够不够，我就让你够不够啊，好，知道你要怎么处理，慢慢的导向都在教学里面哦，来，现在陈老师把这些处理掉，这里有不错哦，来，第六大段，最后一大段，后来又了，全班交钱又回到我身上来，因为啥哟？他尿啊，他尿学生命大半，已经点挺多的抽尿，那我提醒大家，我提醒的说好，灵魂，换你讲一遍，因为学习是你的责任，因为哦，你不会用这个机会才得家训哦，要跟你吵架，这灵魂你讲一遍，啊，再轮值到他们两个人身上。为了不让气氛太过严肃，假使学生我还要摆出那个导演的态度。好，镜头闭幕，你看看啦。哦，学生们，这还是一个教官之间麻烦的，至少我拿来这个教员。嘉靖，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玩？哇，全班就可以热烈的掌声。那灵魂脸都红了，有点不好意思。这样可以吗？问嘉靖，问我看着威廉一眼。跟他说，他很有默契的站着，他讲话很轻和缓，这个学生不错，可以讲。不过这一个班级哦，如果学生跟老师这样在互动，那是了不起。他竟然可以从刚才的语气跟表情，有没有？这学习哪里嘛？语气和缓，面部表情也很成分，不像刚才那个考赛的羞耻特大一样。好，这样的补充会教出身边的很多人教官。你前面有没有这样学过？没有。不让他来打嘛，以前吵架的调对台机啊，因为老师是司法官啊，老师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啊，然后老师兼司法官啊，所以老师的判决就是判决了嘛。老师这样讲的，好，那全班的教授谢谢他们两个人，我听了三秒钟还太紧张了啊，因为感谢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吵架，老师就失去了教导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吵架。所以他们对班上有贡献，全班讲谢谢嘉靖他名坤，全班瞄来瞄去，边说边笑。嘉靖他名坤呢，给我一个无知感的微笑，好像在告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犯错也属于这种贡献，这是第一道。OK， 有时候我们去看到碰到一个老师，我们会这样问哦，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他再问，从这个事件我们学到什么？再问学生，那这个宣誓呢，好像还记得开学当天的情形，然后沾沾自喜，关系要和谐啊。 就代表这个老师在开庭当天有跟他们讲，班长的关系要改变，必须要改变。好、哦，这又谈第二个问题、哦、好，大概到这里，我们把这篇文章也读完了、哦。那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问题。如果各位听我这边一边讲一边读，你可能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生疏。我现在给各位一点时间，你再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抓一抓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是想看的、想说的。那么陈老师的吵架方式告诉老师，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我们上半段把这个部分完成再休息，把这个吵架事件，因为这个在教室里面最多，而且基本上它是一个生活事件，它是一个生活事件，它不是像数学可以有内容可以教导。这一部分你可以看到老师的灵感是吧，然后我们老师经常完全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课程，完全没有内容，就必须老师经常对这些东西啊，比如说对沟通模式吧、哦、对这些东西你有熟悉，你才有办法去看。对，一边读啊，那他只要是借给我这个地方的切割，那你可以在每个问题的地方呢，像读大那边，我们总共六大段，我们只有写一二三四五六，那你在每大段的时候呢，稍微看一下，这老师怎么处理的？哪些方式处理吵架？好，我先把这个问题弄完，那之后再看好。问几个，第一个，到底陈老师怎么处理？第二个呢，你认为陈老师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地方是关键？找一下他处理的关键啊。第三个是，这个问题等一下再来，先看关键好了。好，你最后再给各位阅读一遍，让你照看。你觉得陈老师这个处理是一个重要关键，而这样的关键呢，对你未来在处理班上的啊，这个生活事件的冲突之间是有帮助的，到底有哪些？班上的人际系统，啊，人际平衡线。可以照看哪些东西，就是
关键，而且也蛮好玩的啊。因为这个全班每个同学都练习，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啊，这个东西如果将来在你的教室里面，你会不会这样运用？一个学生来把正确的规则啊导出来之后，那怕他们把这个对话不是很清楚，我可以，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玩？我可不可以和你做朋友？或者像这一种啊，你一定要让。要这样把它啊，这个让多练几遍，让他的会可以形成内化出它。好，除了我刚才讲这样，因为刚才透过这样阅读，因为我们讲说的，陈老师有什么地方是关键的？我刚才没有看到，或者我没有说的部分，有没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是关键的？
我谢谢各位高伟姐哦，他刚才把整个的处理事件做得相当清楚啊、哦。当然也是因为我那个发生这个东西的，一手不要放手，留下一些方法入手再看啊、哦。如果有机会，我先讲那一篇传道，即使每一个学生，我们如果让学生有机会表现的话，每一个学生都是个人中心学派的治疗大师卡拉的全身传递。卡拉的就是人本主义的中山大师，他是属于个人中心的。你如果给学生机会，每一个学生说天生就是卡拉的身传递。这些啊，当然他们写侠盗群众上，他马上很多东西会出来。啊，这种东西我们如果没有给学生机会，由老师来讲，变成老师在说教一样。所以老师来后宫，你们要没有讲啊，你们要有什么动机啊，通常要花了告别，告别拢在给多花，对吗？啊，这平常拢听一下听一下，再会听一下跟公公啊，吼，他不会差的，对吗？结果不是老师讲，满样全班共满样，几个人共满样，还在张三李四共，对吗？他要啊，就是一个全班的，很多情况之下是大家以为要结束了，那个老师都明说。所以他抓他的重点，怎么样把他的沟通里面的东西呢，把它说出来。好、哦，所以我想在处理这个学生的冲突呢，这个老师也是相当有一套的。哦，我最欣赏他的是，他对整个教室里面的人际平衡点这个系统，压、抬、推、举这个部分他拿得很好，这个是不容易。所以我建议他是一个专家教师，专家教师。OK， 好。那这个有不同于上个礼拜的，上个礼拜是国语课啊。那国语课我在讲单一的拆解啊，我在讲主旨的拆解，这个是理所当然。可是偏偏这是什么？这底下一个题目很重要啊，这个题目。指导师哈，你的某公司的心理可怜，竟然他可以挪到下课时间来处理吵架事件。先教我们欣赏哦，领略两处状况，到底是先提醒哦，开车一下，陈老师前专门用三个时间处理的，他考虑的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反反利用三个时
间。
就跟大家讲，所以你要先学习要很有规划，因为你要找到两个人在吵架，然后吵到那边，我们就说哈，我们又不能像刚才那个我说你给你，我们就给人家演出来，我们又不能像学生在演出来哈。那如果有那个大家要发生的事情，好，而且你看他脑竟然真的花了一节课哦，在处理像这样的问题，而且是同样上课时间呢，好，那这个地方呢，他考虑。刚好不太讲随意嘛，哈、哦，对，那个机会可遇不可求啊，然后持续的操纵技术啊，而且更重要的可能班上班长在吵架，后来我光给你有这个机会哈、哦，搞不好以后就吵架，直接就断掉了，所以我干脆一次断根啊，我以前说阿林，我再来整个哈，好，阿林就连陈老师这样的处理吵架算不算圆满？算圆满，知道吗？好，没错，谢谢啊、哦，算圆满的哈。哦不要问理由了哈，理由应该可以讲很多了哈啊。第七个，到底陈老师在处理吵架的时候，他比较重视的是什么？联系班上的同学，非常好。老师在那个班，无论任何事件，你都爱来动这些教学事件，然后大家有机会放在你，然后产生一些共识。好、哦，这个老师看到的是。重视的是班级的共识，你看，班级的和谐性，班级的和谐性。所以我们在导向说要群体生活，从个体走向群体的时候，那个部分到底怎么来生活？那共情企业点更加晚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更加沟通？那如果人家万一是还没有在处理到一些冲突啊，如果人家没有跟我 是我要求的时候就拿出我该怎么处理，像这一类的事后判断它就出来了啊，它就出来了。到这里我想跟他再说你们这东西是值得思考的啊，我想这几点是重点的啊。第一个，在这个整个事件里面，你开开看，陈老师对自己是一个老师的角色，他是怎么定义的？老师只有在教课本的这些东西吗？还是讲读者都已经传到授业演播？最显然，以陈老师来讲，他在看一个老师的角色，不是只有教学的传承哦，不是只有课本里面还是要教的东西，是不是？好，我想这个老师他最近自己的角色在这个地方，然后不会把自己当作一个说教者，而是当作这样一个触发者，要引导大家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又像导演。好，所以我们去看一个老师的角色呢，从他在初一班上就是可以找出他好多不同的角色。再过来，你觉得陈老师在教室里面，他对学生的人群过不过去？我们不是教育里面有七大领域，然后六大议题吗？六大议题还有什么？有什么人权教育？性别教育，以前叫两性教育，现在叫性别教育，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每一个学生在那个老师的班教里面，通通是被重视的。吵架的没有错，对班上有所贡献，老师就去责备他，而把他当作是一个教学事件而来。本来这两个学生吵架，大家以为老师要责骂，按照过去的做法，问是非题，然后评分先拿东西，然后一个评分，强迫评分跟家庭说对不起，那我想评分是不爽，但整个班上学生哦，他的气氛被压低哦，他很恢复的，第二，你又进行教学，可能有些问题的。所以整个教室里面呢，要让学生呢，在那个赋予没有恐惧的给予恐惧的自由。在安静之下，这里才整个教室之前老师跟学生啊，一个学校，你看看，如果你这样班级的学习是怎么样？你想那个班，经过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你想那个班会是怎么样的班？好，然后你对学习的看法是怎么样？老师的教学看法是怎么样？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哎啊，很重要的是老师出现的时候他做。知道是对这样做，我们看讲这样一个道理，但是后面的背后的哲学，他的教学观，他的人性观，好，然后他的愿景的塑造，这些东西怎么来看？然后整个教跟学到底怎么教怎么学？这样整个完毕之后呢，如果这个东西再把你最初再思考两个问题的时候，拿来跟指导比较，你就会觉得功劳那个广教长讲的是对的。虽然有时候觉得感觉就差不到点红量，你连这个案件的话都觉得，我平常在现实的时候，因为刚才讲那个焦点时间就已经不够了，我哪有时间就来做这样？可是你要思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你每一次间都把学生的吵架就像传统这样处理完，为什么你在教室发现学生的吵架是不好？代表我们真的没有教他。
我们觉得这种大吵架是不该的。都是来跟你抱怨一下，老师，他把我的桌子弄倒了，没有帮我擦，是不是？把我开水弄倒，没帮我擦，那我们就说，不要弄倒了，你擦擦啊，然后就是没事啊。大部分都是这样，他很少，我觉得像这种少数。
可是这种如果连连讲也是讲不清，因为你打不过他，怕不了，在你管理上，
他拿
他的东西啊。他照样有怕的，对吧？你不要怕，你肯定要敢怕嘛。好、哦，所以可能他要大一点的。可是那个原始事件都是非常小的事件，啊，非常小的事件。OK， 好，我给各位看一点东西好了啊、哦。这个陈老师哈、哦，他写完这些教师推手之后呢，他又推手的推手，他来找你下来。哇，可以上来，上来应该几点了？推手的推手外头。陈老师也算一下给你们教嘛，好吧？怎么样？因为他了解啊，家庭是一个人会选择的孩子，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家庭在开始之前哦，我就看到家庭不允许有孩子的人进入对话，然后自己大笑。
老师把这个他在书看完的书看，因为他担心啊，他会误以为我和他家怎么样，跟他一起，所以夏天班因为很好，你可以看到一些事情，至少是至少一定是家庭老师可以关心关心多点多点啊。然后老师放学以后就把夏天班留下来，他是他在做很多工作，夏天为了解释一下，就摆出不耐烦了，他不听劝说。他老师，你把老师可怜，好，学生来过我就不相信，因为听到什么话给他们。他老师的话，他们都不会去讲啊。所以老师要小心自己的，还要付出最大努力的，还要跟他讲这段话。老师刚才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是在问，老师不是要指责你，你不要误会。老师是怕有些事情你讲听清楚，到时候都不必要误会。好，老师希望你合理，老师希望看你好好相处，可能你不喜欢这样的方式。觉得老师应该怎么教的，所以我就说，哎，考试老师啊，你就说好，这是老师啊，你就说学生啊，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我看我讲话嘞，好，那包容下来，这个老师竟然是要求学生发挥，干嘛我自己来教定了，好，谁知道，那什么老师的人发的，那不屑的说，你管嘞，哈，你们觉得老师拿自己的热脸贴学生的衣服，好。这样的回答就像他的最佳的回答一样，对吧？老师讲的也很上来，不被他欺负，为什么？你也太不管注意力，被风格力，所以一贯的笑容，然后就不要说，哎、啊，我觉得到天上很兴奋。哎，这可以啊，这哦，还没兴奋，还滑倒。所以老师担心你没听清楚，所以不断的反复啊，老师能发现，这样的反复让你变成习惯。为了让我们逐渐能够相处愉快，我一定会调整。不过，你有没有记起来？你有没有听讲？这就是你的责任。我有没有讲？是我的责任。现在要把教跟学的真正分清楚啊！跟讲，学生讲，现在老师说这个怎么样？老师没有教啊，开玩笑，老师说我有教啊。他这个地方教跟学都给，所以家庭监管出来，你们有什么呀？好了好了，我去放心了。这一次的互动经验，我读到一些信息。家庭是一个什么？就是老师把留下来跟他谈话这一段，老师就给家庭被过度。被过度宠坏的孩子，他的反应哦，对长辈都是这样，所以他在家里面哦，只要是耍赖，只要是态度强硬，家里面都必须安抚他。爷爷奶奶都对他一样的，爸爸妈妈从来不敢多做要求。长期下来，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大人都没有教导家庭怎么样正常沟通的语言系统。这个老师没有说家庭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从来不去谈孩子的行为。而是认定这个孩子呢，没有更精致的语言去跟人家讲，没有语言的沟通方式，他都把这些东西说出来。那这个东西是大人的错，大人的错。所以家庭会前往爱听音乐的沟通，难道也不了解生活的一块，势必是要误人的。那其实是因为大人，因为在家里面这样过度统一之外的错，所以显然这个孩子呢，就是一个推荐型的小孩。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家庭就失去了。所以犯错，他会在内心制造一个属于个人对的安全事件，然后一味的责怪对方，只要碰到对方不愿为他承担的，他就会去错。所以推荐这个人很好。然后现在第二个，老师先交代一下为什么他在这地方处理，因为出现家庭就是这样的孩子啊，所以有机会踩到家庭身上，哪有不处理的啊？很多机会他在处理啊，对吧？所以。想教他，不是处理，是教导他一些语言的系统，他互动、互相互动，然后吵架责任的归，吵架的责任归什么？吵架如果是两个人，那么责任就由两个人来承担。那么他们必须为什么要了解吵架？来反省一下自己对说话的口气、语言的使用，以及学习怎么样和对方沟通。如果老师先生气，我想这个地方谈到了。如果学生去干老师在内心骂一顿的话，反而替他们脱欠责任，这样子啊？不然你哪不接？你老师干呗，骂是吧？你干嘛这个样？我们本来那个地方我有错的，我老师没错了。好，另一方面，老师会扛起不负责任的罪名，因为我没有教他们如何沟通，我只是变成生气来掩盖我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想到这样。况且错误的经验又是成长的要积极有学，我会换错。重要是给老师后面这些怎么办？ 是为什么要改变灵魂给家庭，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不得有这样的机会，所以等到机会的话，他很放弃。再过来，钱是换都不会注意的嘛，不然学校我们干嘛？那我们去自己多教育跟教导。如果我们的学生多会员，他来参加，如果我们认真的反省个人怎么样，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对换都都有相当程度的恐惧，因为我害怕换。这样的心理反而阻碍我们面对面的勇气。学校很多人都会被我们示范，面对错误的勇气太少太少。哎，所以我作为一个老师，我作为一个老师，我除了要教导学生怎么沟通之外，还得示范对过错的勇气。好，这样就是正规。目前的教室，你看大部分老师都是这样处理。我刚才开始，我们现在想想，今天的结果，以前学生应该不会，然后就是。所以把责任归咎于什么学生的不是，而没有去警察我们老师没有教的，所以大概各打五大板，然后一视凌人，所以没有教学生吵架的动机啊，没有教学生怎么样去邀请都不要打架啊，然后给无言的学生习惯来说的方式，这还是什么造成不断的关键。所以学生如果创造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减少冲突，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建立的话，那么学生的冲突，因为没人教他这些语汇嘛，我可不可以喊你一起冲啊？好，像这东西啊，那我先讲好吗？像这东西都没有讲。那一般说呢，老师也从来没有发现，这些都是他们应该负的责任。一旦发生了，老师往往十万五子的开出去，难怪学生不到六年都是一副没有被善待的面子。然后积怨积反的怨气，像个讨债鬼，可能都被关上青少年的判刑。这几个学生有点，这地方高一点，老师要开花结果呢。今年南中国只南中国刚打，所以这个样子一年到达里面，这五六年级的学生啊，又高一点，平均六年级，因为他马上要离开这个环境到国中去，这个时候再不教，到国中更难谈。我相信，我在学生事业上一定在指责大人不负责任，如果他们也花太多时间在抱怨，就会付出失去学习。所以如果长大又遇到沟通，他们也不愿意好好跟人家沟通，这彼此而言必须要三五个人正在教学。如果我还是以过去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的话，他会到另外一个情绪的沟通，我们肯定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是把问题的表象处理，是那一个底下在运作它的机制，我们没有处理。过去我们不会这样，刚才有谈到一个犯错是错的，我们以为犯错是强者，比如说打人是强者，打人是错。你刚才林坤，因为他去拿家庭的东西，他不会用正确的语言去讲，他用肢体去拿，而这样就导致了错误。所以我们如果太过于注重犯错的话，会伤害到他。其实因为他如果有沟通语汇，他就不必这样讲啊，就不必这样说，所以他们才是弱者。我们以为他们加害的都是祸害。那这个是老师在处理吵架另外一个会当中的，如果吵架是在社会事件产生的，在社会情境产生的，那么你必须回到那个情境，在哪边跌倒在哪边发生。所以吵架既然在社会情境，我就不可以单独，所以我们把学生拖起来讲，可能我们要思考这样的教育理念，既然是在社会情境，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人际的情境。那人际的影响，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群，两个对全班，老师对他班主任一个，老师对一群，这里面的复杂关系是相当复杂。怎么样来平衡全班跟他们两个的关系？这就是一个专家老师的责任。所以专家老师他不仅仅是在教学里面的，他懂得教学的，也可以把这种所有的教育。他特别会打，他是可以在新的班。在他班里，一个破一句话，加加破，就会导致到一个这样的关系，也有点被说服，而且对老师也是信心增长。我在班里讨论了多少年，会不敢。所以你在处理这个问题，跟你在教学之外的班级当中，实际上是同一回事情。换句话说，没有所谓的教学事件，也没有所谓的生活事件，一进到教室里面去，全部都是你的教学事件。如果学
学生从这样事件中得知老师怎么处理态度的话，你会从哪一位学生知道问题？他还会建立跟老师沟通。如果老师这样也不注意，他不是在做自作孽吗？而且各位老师，如果这一个班至少接两个人，你怎么样再引导之后把这个系统给建立起来，让大家可以进行你一个意识？所以我必须先辅助全班的动机。如果动机画错，后面处理偏差，整个事件就会完蛋。要让学生连本的动机变得有意义，就必须对他们重新做弹性的诠释。任何负面都比较反映正面的东西，任何负面的行为都有正面的东西。那回到儿童经验，保留吵架的原貌，我们比较积极解决问题，也就是从子女的角度谈。所以为什么最近一直在谈教学及辅导，行政上把它弄成教务引导总务辅导，这是一个行政功能。可是一个老师进到教室去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分教务训导辅导总务啊。你进到教室去的时候，事实上你的教学，如果你可以像在大一的教学子女教学，你可以教得好，学生理解得很好，像在这个班级的常规的处理得很好，事实上辅导处关门，训导处也关门，教务处也关门，因为他不是只有教务。所以一个老师他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可以心平气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事实上是完全的相当多的东西。如果大人以权威的态度进行他走，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复杂，学生也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好，那么这个跟老师讲，面包比较多的是在儿童经验这方面，他的儿童经验对敏感度以及所以一开始我就有个建议让你们找让第一个问题真实出现，让这一个问题也叫他们发现两个人真的讲话实际上是没办法投入自己的大帽子，那他判断家庭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没有没有没有。第二个大人必须完全好，第二个的教育前面给小孩子的示范者是一种不信任，那不信任我们将来在教育里就发现到越来越不信任。所以等到现在为什么你现在台湾已经成为男女对决，从来没有在讲对方听好，是因为我们彼此已经不信任了，我们没有去处理冲突，我们没有去处理意见不一样，这个东西会造成非常麻烦的。所以教师推手，老师是教室里教来的推手，老师右手一推，学生可以推上这边，老师的左手一推，学生可以推入我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集中里面人手过来，他手这样一挥在那边，手这样一挥在这边，他这个往这边一大送到了武器室，往这边一挥继续留在其中面，所以他的挥手之间就会造成人是脆弱还是送到武器。老师也是一样，轻轻一挥学生往上提升，轻轻一挥学生往下沉沦，上下之间左右之间全看老师的动机体验以及老师的语言的。如果教学是语言艺术的话，你希望可以用的教学可以用的教我很高兴可以知道这些，我想这是这个最后的这个陈老师呢，他在班上里面的东西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不但是他自己把那个教学过程说出来，然后各据说为什么他在教学里面这样做的话发生这个，所以叫做推手的推手。 OK， 好，这是第一部分，讲每一段都讲过了，再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哈。因为经常抽烟嘛，嚼槟榔嘛，喝酒嘛，赌博啊。
不会特别啊。
不会特别啊。有必要的时候就不要了。那你会不会，如果说你的爸爸真的是赌博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我觉得还是为了。玩六合彩那种，
玩六合彩如果算，万一输的话，你完全可以玩六合彩。
像我公公也是，他以前也是有在玩1600。然后我不会只玩这一些，因为我觉得他自己也没有在就天天在自己方面在做，然后他玩的那个技能不高，虽然。在玩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他 个是你喜欢，没有别的。我比方说，我喜欢听音乐，然后你要喜欢喜欢。老朋友来找当然还好，我是第一老朋友来找的时间不长。然后我就觉得他跟他会去跟别人谈啊，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会不安宁，然后我觉得想他有一个生活的状态。那他现在自己也就不玩了，但是他自己都还是会比较像女孩。
他至少有一个地方了。
对，然后我不会觉得说这样对他来讲，不道德，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觉得不道德。我因为都没有事情，然后也没有很那个，也没有疯狂到说一堆又给他一
堆。谁是你疯狂？
很少的。如果是我爸爸的话，我有点那样子。因为我就是把他当。我反而比较担心说他刚刚离女，然后我的原来感情也在变，那种自我感觉，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没有对立这样的感觉的话，对他来讲，
如果他的对立要感，那真的就蛮好的，不仅对他来
讲，对啊，他因为电影里面的是已经没有看过，他也。团体都是有关的，那老师会觉得说我们的结，他的小孩的结跟他的责任有关，对，然后可能会比较担心。
对，还有什么？把孩子的结婚礼物当做是他不能放手。
而且男性比较不会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机会，女生现在加上班了，看到
人家男生怎么有加什么孩子？
没有加上班。那我刚刚想说，有人家那个站
台，有啊，有点
像你的那种，他我婆婆他比较，像我婆婆就不一样，我婆婆就是有两百个大哥大，他里面的用品都是很详细。
哎呦，不错嘞。
然后买那个手机给他，他就会做肉粽或冰淇淋给小孩吃的那种。他就是年纪很小，然后五六十岁，然后膝盖也好下脚，所以我就觉得。我婆婆那样就结婚了，她婆婆那样，她喜欢，她喜欢，她喜欢，然后常常还会逼我婆婆去参加什么家政班。
因为一般来讲哦，男性都被当作是攻击性角色，所以当他那个攻击性角色，他觉得不需要人家再不需要他的时候，那对生命来讲是很多挫折
的。对，他说我完全没爱他，我没他跟他什么爱，他会跟你讲明白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还好。
让他这样玩就对，我才不会有什么错错了啊。OK， 为什么是谈价？老师的爸爸也很错呢？你想，行动更应该比较像价值。好吧，我这边我是跟各位一起看嘛，然后我们要前后看的重点。五年级，刚才那个陈立群老师也是，这是五年级哦。那很快就发现这个班里面呢，大多在各自的天气，今天跟着天气呢。天使的提供大家喜欢的对象，天天被大家喜欢的对象。而且天使一上来，反正他也没有办法说多少，让他去丢垃圾。这些思想员工，他们这些两个后面的学业上进行一定成就，在学习上他们已经是特别的成功。因为这班上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不要说现在三十个学生，只要有三五个的话，就不错了。你就不错了。这一上课根本听不懂，所以下课的时候呢？他的睡觉想听音乐怎么样的，最显然是上课的一条龙，下课的一条龙。好、哦，你看到为什么老师聪明学习？上数学课五年级哦，问他九加八是多少？还隔壁的同学给他指针手指头，他说这么快？哈哈哈哈哈！上讲我才痛下决心要面对这些，我也是，他们存在教室里，我是。他也是我的学生啊，我原来没有预期过他会那么大，但是这一瞬间的文化自信，量也深深牵动，心中一直作祟的不安啊，我就想小天使嘛，你成为老师的学生这样之后，我也教过你啊，结果你竟然九加七，人家把手指头借给你，你都还说不出来，那我们当老师面对这样的学生，到底是应该怎么办？所以我大胆的把他们从各种要求出来，另外守着
他们最近有实习课，他们班有实习老师，所以其他正常的交由实习老师处理，然后他把这些给交给他。好，所以有时候是一点机会了哈。那么开始在上阅读课的时候，给你们就一种错的一个姿态，我的哈，就是上面学习，或者哈，低成就者啊，不然你一点在后面啊，不然被话题关了、啊。我们只是负责劳力工作这些，在这里面你们看到我们了。所以我了解他们长期对实习进行，而且他们正常的话，我们进行这安全。我们在观察我们的，所以我必须解除他们的防卫心，而且要做的不留痕迹。所以他就写的张友仪写的，我的爸爸是牛马，这个牛马是说他牛马教授的帅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写。那之前我已经看过书中的内容，正中的我要记不敢不理的境界，哎，非常厉害哈，会正中我的境界啊。主角阿德的父亲是一个抽烟、绝兵啊、喝酒又好赌的年纪，所以这里跟人家讲好赌。那么之前我对天使们家长下过功夫，我之所以写成这个，是因为我想从父亲的角色、父亲的形象说起。黄老师是一个女的啊，是希望引出他们每一个人对家庭的看法。父亲的形象可以挑战吗？因为家里面的成员感情会影响并且支配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帮他们提醒原生家庭自己对家庭的看法。让他们学习如何接纳家庭，重新看待自己，然后进一步去诠释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是一个我自己曾经花了多少时间，还在一些机缘里逐步弄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如果跟别人导师这是关键，那就要说这个老师是因为他走过了这样的路，而且二十几年来他的爸爸就是赌，他都不敢定这样。他可能这个赌呢，常常欠赌债啊，或者常常欠什么。啊，人家会觉得说，哎，我们家还是有些赌徒的，老是打点不对，老是哦，他赌我输哦，他对关老对关天来老三，双方天老师来叫我们，或者双方是同事就，对他是很僵。那么会赌的时候，老师呢，我就把他们在一个空教室把三张会议桌呢定下来，然后成为一个桌子，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清楚的看到对方的脸，像这样不好。如果我先围成一个圆圈，大家就可以。我们的爸爸都是一样的，别人家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意思啊。怎么样？开始导读的时候呢，我拿起书回家去导读。我今天我的爸爸开始。那由于大家的背景有一点了解，我知道这个负面的负面形象其实存在被每一个同学的爸爸，因为他们的爸爸都抽烟、要非常喝酒、很好，这是每一个不愿意去说的。所以像现在抽烟。所以说，小孩子抽烟，到时候一定要盯着你抽。抽烟到时候变成吸毒一样，一下在上面这样。喝酒一样，一个孩子绝对不可能跟他爸爸是酒鬼啊。那小鬼哪能抽烟？怎么？而且现在在贫困的这些地方，而且他刚才那些小朋友都是原住民的，这你可以看到那样的一个脑袋想一下那样的一个场景啊。来，我想也该是我面对自己的时候，如果我能使出我的诚意。至少在他们幼儿面前袒露少为人知的自我的话，我想可以跟他们交换信息，没有筹码，没有筹码，所以我就开始做进行积极的调查。第一个，爸爸会教非常的站起来，你看吧，结果站起来七个人，除了六个人天使外，我自己的父亲也只是这个，所以我一定提醒你，好，我就将学生这一个，将他们那一伙的。猜疑的气氛，立刻被戳破一个洞。但是这样就好了吗？没有，爸爸会抽烟的站起来，所以我才坐下去的时候，一个人又站起来，怎么会？那我喝点，老师你给我推了，你把脚温暖一下，非常好。学生那点他们都挺快的，哎，刚刚好，老师的厨艺挺高兴的，我作为打点，靠我手最好吃。那然后连开点小卖店讲，所以别人问老师讲回家，你决定把电话到刚才最好吃吧。这里面有很多的起伏作用呢。这些学生哦，希望被同意，可是又希望又怕被比较，所以他们显然有第一代的夸张，还是他们的不大。那我也这样划过来，好来，爸爸会喝酒的请站起来，啊，学生开始笑了，对不对？那真的坐下第一个就在。 很确定以后这一路还多加有伴有伴随你，我们下午我们这边都有买不是帮我想想原来我们都有这样的麻烦，一场学生还写得好的学生讲话，那两个帮我老师从我高中在这时候自己学习都后进来了，自己学习都完美，你们觉得这个不足，你孝顺家庭，你们是完美的家庭，那人家不搞这个家庭还能怎样，承认自己的父亲抽烟学没拿规则一定都，可是这个老师他在承认自己的父亲的时候，他是整整20年他不愿意正式出现没有正常工作的原因，要当保镖来从小学阶段到高中阶段，我一直讲话，他对自己的父亲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比我勇敢，但在我跟他们家里那一个，我们来打击。换句话说，一到教室去的时候，搞不好老师来请进去，又来请进来，一样。在放生党校的气氛当中里面，我终于推荐陈默怀的《演讲》里面难得一提，一模教育。眼神总是躲闪着我，几乎不敢跟我碰触的 H， 都比可以对我交谈的。然后 K、M、L 这三个男生更是话不大讲，一对不掩饰的一直问我：“导致你的爸爸爱赌博，导致你的爸爸爱赌博，导致你的爸爸爱赌博呀！”另外这些人，是不是有安不 care 你老爸花掉了？我每赚下一点，赚完的花钱，你连几千步也赚千步，你哪敢？你干嘛跟我吹你老师的发型啊？你老师好在对话他摆好，我就敢封你发好那是什么？我拼命点头说对啊，真的。我很高兴在天主面前我终于站起来，一道繁星在脑中多了一个地方。接着，我好像读到这顶孩子心中的疑惑，我猜他们这样子，老师，你不会讨厌你爸爸？小时候有个人叫你，你还恨你爸爸？只要他们愿意。我会告诉他，我所努力用自己的生命经验给他们好好看。这就是一个老师，他在教什么样？然后我们才开始沿着课本这个地方读下去。好，谈到最不愿意的，我们从古家里话谈着谈着，我们医院该给一些不够谈，开心就面对赌博的心理。所以这样的一个谈，我的爸爸是赌博的时候，那黄老师呢？他借着这样一个动作，已经把教室里面的整个气氛、师生的精神关系，以及不敢面对原生家庭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对这些小孩子可能到底不敢面对的这些东西跟偏差。那这个东西如果解开以后，教室是不是有所谓的生命力量？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我想最后我用这个作为结束，这个作为一个蛮重要的总结。了解基督教这个的建构，我想带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导师、学生跟教材三合一。好，这上次我没有讲过吗？没有。为什么这三个圆圈呢？教材在这里。那么教材有学科教材，有教材面、课程面教材。学习是什么？学习是学生第一次面对这个教材的时候，他的实际上的表现。了解是什么？了解是老师透过这个教材来说，这个教材可以学到什么程度，因此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学生自己面对教材的时候的一个原初的反应，跟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呢，引出这个教材可以学到哪里，其实就导致了学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发展。发展呢比较接近我们在讲那个微包之机器公司所提出来的那个叫什么区，可能发展性就是实际表现跟理想表现，理想表现是老师挑选的理想目标，实际表现是学生的学习经验，然后呢这中间就是学生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可以老师、学生跟教材，而且老师跟学生也唯一可以接着教材来产生联系，那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第一个去谈到教学基础上的三合一之家，教材、导师跟学生这三个的合一。那导师解读这些教材必须要涉及到第二步，就是教学基础上的建构，这个叫做会员式教材。教材都一样，人人都有，可是我们怎么来学习？所以老师呢，专家老师一下
想分享的说法就是可以诠释它的背景的要点。比如说我们在谈那个老鼠变老虎的时候，也是常常那一探来看，那一探如果你可以看出来，除了蛇变老鼠，除了了解到注入到自己的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自身真的自责，因为我没有善尽隐私的责任，我已经做了一个隐私花外资的小孩子，受到外面这个引诱，我根本就没有达到，没有达到隐私的责任。这样的事情之后，才不会去怪罪说老鼠我帮你的忙，那你竟然没有善尽是吧？第二个东西解释一下这个部分，这篇文章就不只是在谈老鼠变老虎这样的一个。二十三的回家我说，如果在谈到教务课同学出来的教，你可以谈下去的时候是小的是二十三在一起在用骂伤害的近乡情怯，衣锦还乡，衣锦还乡的期待，近乡情怯的怕伤害，像这样的一个来去之间，然后他借的一个教是叫我二十三到这把年纪的还这样的吃，所以笑开来了。第二个在解读这些教材的时候呢，可能跟原初我们在看教材是不一样的。我们再看枫桥月末，屋落霜啼，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你可以了解当地那一天晚上如何的睡不着觉，一个在考场上落地的人，然后呢要回家里面感受到那种生人生的炎凉，然后连天都是霜，那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在船上稀稀疏疏看到里面的渔火，看起来就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寒山水大家挂来挂来弄瓶啊，你不能熬夜挂什么瓶啊，都有弄瓶啊，弄瓶的都不给你，所以我想当地那天晚上已经发散出去，可是那天晚上呢，也是当地在生命中有非常重要的转折，所以那一夜应该是不朽的一夜，因为他起来就写下了这二十八个字，然后这二十八个字在中国的诗词文学上面就这样延续下来，在当时跟他从房子上把那些人是谁听不到，但是做法的当地是最有的了解的，你如果可以用心解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象。所以老师呢，怎么样去解读教材？怎么样把原型教材转化成为教学教材？像刚才我们在吵架也变成了教学的素材。从原来的素材里面，透过分析抽取教学完整的概念，然后彼此的关系，把一个吵架当作一个沟通事件，然后一个沟通事件用各种方式来沟通，然后沟通的时候谁先讲？那有没有讲重点？有没有做补充？好，那你看你轮流讲这些规则，逐一的让大家去说出来，那这些概念也可以是领域内的知识，或者是探究的方法，也可以是课堂互动的技巧。所以原型教材可以提升到概念知识的话，教学就不是所谓的背诵会更加重要。原型教材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教学的话是很多生活实践。上个礼拜我们用教材，上个我们也教的书。今天我们用生活时间吵架，生活时间也是一样，陈老师把它转化成为教学时间，希望家具明坤以及其他同学对经过这些东西学到一些教训，所以包括解决这些问题，避免教室里面来冲突，然后共同塑造优质的班级文化。好，这个是会员的教材。第三个我讲非常重要，专家在给你的时候，他的思维意识是什么？我想专家在给你的时候，入围例子靠用他来讲怎么样，他会把什么看成什么，他把学生的情绪看成问题，还是他把学生的考试成绩看成问题，一个老师在挑选的时候，是学生的长处比较重要，还是情绪焦点比较重要，是实际比较重要，还是品格比较重要，老师把他看成第二个，老师把他看成什么样的问题，他的问题没错，但是什么样的问题应该解决方法不一样，第三个，那么他怎么解决问题，比如说老师把吵架看成问题， 成什么问题呢？看成沟通问题。所以既然看成沟通问题，又不是行为问题，所以老师没有去处理他们的行为，没有处罚。所以他怎么样解决呢？他就开始在教室里面利用全班各级，然后引导考试，导出吵架这个去沟通的问题。然后沟通的时候要轮流讲，沟通的时候呢要有沟通的语言，有沟通的形式，这些东西逐渐的去说出来。然后他还安排了班级各级去怎样互动的方式，他怎么样监控现场，看到手机用缺了立刻修改，这个事情不用监控，怎么样调整纠正策略，以及最后怎么样监控教学，这个是关键要教学。他在前面那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比较先进像杜威讲的感觉问题，这个比较先进像杜威讲的确定问题，这个比较像杜威讲的精神问题，精神假设、推演假设，那这个不是精神假设。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方式，其实呢，杜威讲的分什么阶段呢？那我把它跟这些东西连在一起，好，事实上你把什么东西看成问题，那个东西你忘记，这就是慧眼视角的问题啊。你把它看成什么问题，慧眼视角的问题，然后你怎么解决，实际上是进到教室里面的问题。那怎么样来完成这些东西呢？我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老师呢，专家老师，我觉得有教学感，有教学手，另外有教学观。所谓的教学感是什么？是老师对教学的敏感度，这里面包括老师给予教材的敏感度，以及老师能不能察觉素材所隐含的可能性，以及这些概念可能引出的争议。同时，这个也是一个老师进到教室里去，能不能察觉教室里面的诡异气氛，然后能不能判断是什么重要线索，以及情境中的人物关系。所以，老师好比是一个修车的师傅，你想再去对他那个老师观察，那必须得的。但是只要汽车启动，他就告诉你什么问题啊？那都是怎样一张压压的压的，这个叫教学感，这是一个专业的词句。教学所是什么呢？教学所怎么样？学习的所做的决定以及采取的行动。刚才在讲那些思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往跟老师的处理案例，从哪里切进去，哪些是关键，选择什么样的语言，以及个人的心理怎么控制，然后实际采取什么行动，这个情况怎么样监控调整，这个叫做教学手。第三个叫做教学观，也就是老师对自己的角色、对学生的角色、对教材、对教学这些东西的一种看法。这是老师本人的教学理念，也包括老师的价值观跟样子。所以老师拿来处理的这件事情呢，事实上一直老师来讲，他是来处理什么事件，远比教学事件来的重要。因为犯错人提供的机会，对全班有什么贡献，所以也要受到同等尊重。所以连犯错人没有被处罚，最后还被全班说谢谢，开什么玩笑？因为他没有把它当作是行为不良的表现，而直接把它当作是一个教学事件，他如何沟通？也因为他们两个有这样的吵架，我们才有这个跟一个人这么深入的去谈过。那不谢谢他们，要谢谢啊。那教学感强调是整体的工具，教学手强调是细部的分析，教学观强调是打破全局制高点。在最近文章在讲这一句，什么二点总统啊，在最制高点啊，去谈这种东西，这里的制高点可以说是个破色认知。所以如果以一个专家老师的解决力来说，教学感是对问题的察觉，教学手是对解决问题的策略，教学观是回答解题背后的思考，它引导或者关照教学感跟教学手的运作。所以我为什么这一段时间里面喜欢谈教学及辅导，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应用各种案例的话，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老师的专利里面去辅导。所以建构出这样的东西出来，不是要说这个有可以什么，而是进到教室场域里面去，我们就拿现有的教材，然后这个教材我们怎么重新加以诠释，那诠释结果怎么会显示出来就足够。 我想这样的东西呢，事实上是法律呢，我一个专家应该要有的。我一直认为，我们在一个工作领域当中里面，我们久绝对不是因为练很久，而是因为我们除了有留业留得很久，我们还要有敬业。敬业就是战战兢兢的把我这个工作做得合乎这个工作要求的指标。那还要做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在做敬业的时候都要敬得非常，要敬得很快的，这还要乐业。那为了要留业留得很久，还要乐业，还要敬业，还要乐业，更重要的我们还要不断的修业，修业就是不断的进修。更感谢各位这两个连续两个礼拜让我有机会哈，来这边跟大家聊一聊。那对我来讲，对现场老师的反应，我也可以更增加，或是修改我这样的内涵哈。那我们因为这样不断的互动，所以让我进步更加的强大。我们希望在同业工会里面都是。谢谢大家。
谢谢，
不敢不敢。
然后我们这边讨论再见。